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周五的阿龙说北京呢，又是直播的一个板块，对吧？今天呢，咱们聊一个话题，应该说每个人肯定都有很多故事要讲。这个话题呢，叫做曾经的流行。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那个年代曾经流行过什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踊跃的讲讲您那个年代的流行的物品啊，您发来您是哪一个年代的人，然后流行的这个东西呢是包罗万象的，可以说是吃喝玩乐呀，什么穿戴用度啊等等方面啊，您觉得在那个年代属于标志性流行的东西都可以发过来。有劳王通说一下咱们的互动方式。
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手机找到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我们也说说我们这个那时候流行的东西，有些是我亲历过的，有些是我听说过的。王通也想想，你那个时候流行过什么。我先说说我听说过的，比如说先从这个衣服开始说啊，这个年代跨度很大，有我经历过的，咱先从这个没经历过的听说的50年代，这是听老人讲，看电视剧里演，而且呢我见过实物，因为50年代呢虽然没有我，但是长辈有了，他们那个年代啊生活都是极其简朴的，那会儿都说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说呢打我出生他们不穿了，但是压箱的底儿这东西我见过。女士特别爱穿这个叫列宁装，列宁装呢我们看一些个这个年代剧里边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的这种戏里边女生穿的什么样呢，大家可能有印象啊，在这个亮剑里边孙俪饰演了一个小角色，当年孙俪还不是大明星，饰演一个小角色，把她呢介绍给了这个李云龙的一个同事啊，俩人呢最后一见钟情。那么当时我记得在剧中她穿的那个衣服就是列宁装，应该是灰色的啊，然后呢是双排扣小翻领的这么一种衣服。其实列宁装刚开始呢这属于是男生的衣服，是男性服装，英姿飒爽，但是呢最后被女生穿的是满街流行，当时这衣服是非常多的，这叫列宁装。然后呢50年代后期我记得那会儿又流行过一种东西，这个也是在影视剧里包括长辈压箱底留下来的一种叫布拉吉的东西。这布拉吉呢您都说是音译，其实呢它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是连衣裙，当时满街这姑娘穿连衣裙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尚，而且连衣裙呢以这个小碎花，然后呢白小领子，以这种款式居多。大家如果说看一看，其实这个布拉吉的流行的时间非常的长，不能说它是50年代末或者60年代的，应该说从那个时期一直往后啊，到80年代都是比较流行的。比方说我们看这个电影瞧这一家子，是陈强陈佩斯爷儿俩演的，里边这个女一号大家应该还有印象，现在也是大明星啊，那是刘晓庆。当时呢她演的是一个态度非常不好的售货员，这姑娘非常的泼辣啊，态度也不好，她有一件就是布拉吉在这个剧里边穿，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应该说这一直是流行下来的。而且我发现最近几年这东西又流行起来了，这布拉吉，而且现在姑娘穿的布拉吉呢发现跟当年穿的几乎款式啊这个颜色都是一样的，就完全复古风，现在你看又一轮时尚开始了。等到了60、70年代在服装上曾经的流行啊，有几个词大家肯定就是非常的有感触，如果是那个年代的啊，茶蓝板绿一定是有感触的。茶蓝板绿呢第一是 警察穿的衣服，那种蓝叫茶蓝，板绿呢就是军队的军人穿的衣服，那个年代放眼望去整个城市基本就是这两种颜色啊，叫做蓝绿还有灰，也就是仨色儿。后来慢慢的呢出现了一个东西，好像这东西呢是从上海刚开始出现的，波及到了全国，这东西啊叫假领子。这假领子呢我发现现在又开始流行了，哎，您上淘宝上一搜假领子出了一堆。那会儿假领子是因为什么呀，家里边啊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然后这衬衫不可能一买一摞，所以呢多买点假领子，还得讲究假领子这个款式不一样，穿的这个西服里头，当然这只能是秋天穿冬天穿，这个夏天穿不了露馅儿了。这假领子呢就是领子前胸后背这一扎来宽的这么一片地方，把这衣服一脱底下就全露馅儿了。他买这不同款式的假领子呢，就为了穿的这个西服里头啊或者外套里头啊显示，你看我一天换件衬衫，其实是一天换件领子，家里边没那么多衬衫，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啊。而且那时候流行的什么呢，我记得特清楚，就是这假领子得熨得特别的这个挺实，穿出去才帅。那会儿家里边也没有什么蒸汽熨斗，所以这是我亲眼见着的啊，记忆特别深刻。早上起来家里人该上班了怎么办呢，没熨斗，你说弄这个烙铁吧，这夏天屋里头没炉子，那时候呢已经说有这个燃气罐了，不需要点这蜂窝煤夏天做饭了，那夏天就是没炉子了，哎，拿开水，一壶开水倒到大半缸子里头，这大半缸子搪瓷的导热呀，拿这大半缸子那缸子底儿去烫这个假领子，熨得倍儿挺实，一出去当时那是流行。等到80年代的时候呢，我记得流行的这就应该是我见着的了，那个年代应该80年代初期流行这个蛤蟆镜跟喇叭裤啊，这是因为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这个记得叫大西洋底来的人啊，当时这叫麦克镜，然后呢因为那个男主角戴着这个墨镜，就是后来咱说这个麦克杰克逊经常戴的这种大蛤蟆镜，当时也特别流行，当时那个东西卖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而且那会儿人很有意思，你发现没有，就是东西刚到我们这时候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啊它这个用法跟当地不一样，比如这个镜子来了都有商标，那个时候特别讲究不撕商标，而且特别的明显，一个白商标，一个椭圆形的白商标，虽然不大但很明显，黑的墨镜片就贴在这镜片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很多当时的大人开玩笑，后来说当时的就不知道撕下来为什么，都那样都不能撕，远看跟白内障似的。这是说那个蛤蟆镜，后来呢说这个喇叭裤也是看这个西方一些个电影电视剧学的这个，但是当时这东西呢被主流所什么呀，不能说是唾弃吧，反正就是反感，都觉得啊戴个蛤蟆镜穿个喇叭裤这一定是个混混小流氓，不是好人，正经家的孩子绝对不穿这样，并且谁家孩子穿这样自个儿家的孩子一定嘱咐不能跟他们混，那帮都不是好东西，所以当时大家对这个偏见是很大的。然后当时这个服装流行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这个健美裤和这个蝙蝠衫也是当时流行的，那个应该是霹雳舞火了之后啊，那个剧火了之后开始大街小巷有这样的，当时我们国产的很多电影也有过这样的这个装束，当然这东西其实啊对身材特别考究，如果您看那电影的时候您发现那个演员呢，因为他这跳霹雳舞的身材非常的匀称，而且是偏瘦，他穿上这个健美裤跟蝙蝠衫呢非常的潇洒，但是这东西呢它流行之后可是选择它的人就没有说啊自己说我因为身材不好主动放弃这个，当时潮流嘛，你经常会看到那会儿看这个纪录片，就拍这个大城市的街头纪录片，经常是身材不是特别好的，比如腿短的腿粗的腰肥屁股大的，其实这不太适合穿健美裤，尤其是那种蹬脚的健美裤，那流行都穿吗，也穿，上边再配蝙蝠衫，好家伙这馅儿大了，哎，但是这东西特别流行。等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我记得在服装上啊衣服上曾经的流行开始出现什么了，文化衫。文化衫呢就是啊按现代话说呀很廉价的白 T 恤，再把前胸后背印上字儿，
贴上东西，
哎，这个最流行的一句话不知道王通听没听说过，当时最流行一句话印上叫烦着呢别理我
啊，
哎，当时这句话特别流行，烦着呢别理我，哎，这是当时文化衫里边流行的一个。还有呢就是 超短裙，
哎，
而且那会儿的搭配吧特别葛，这就是我们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就见着了，有的一些个时尚的，那就是比我们大，当时得二十多岁了，穿这个。现在呢，超短裙你得配个什么上衣，那会儿不介特别葛，超短裙就配文化衫。那文化衫呢，我记得啊，两种色最流行，一个是黄色，浅黄色，一个纯白色，上边穿一个一小女孩，长得挺好，亭亭玉立啊，然后穿一个就白 T 恤衫，印着别
理
我，烦着呢。这白 T 恤衫得插在超短裙里头，底下配超短裙，这当时流行，再配一高跟鞋。但是当时超短裙也是被大家所鄙视的，说正经家的姑娘谁会穿超短裙呢？因为再往上倒的话，这女同志的裙子一种是到脚踝的，一种是到膝盖的，到这儿就为止了，您再往膝盖上头走就有伤风化了。虽然说那会儿是八九十年代了，都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思想上没那么开化，说谁要穿一个到大腿根的，那家伙不得了啊，引得满大街的人呢又鄙视，又得偷着看两眼，因为当时没见过这景儿。哎，这是还有什么呢？当时我记得学生当中流行的有几种服饰，一个叫彩裤，这东西特别的肥，那是当时绝对是标准的小痞子穿的，一条裤腿能放两条腿，就那么肥。然后呢，这腰这全是褶，一个一个褶。这个彩裤呢，一定得是鲜活的那种色儿啊，黑的灰的不行，一定是苹果绿的、杏黄的、鲜红的、茄子紫的，一定得是这种色儿，特别的炫乎。哎，这是当时的彩裤。还有流行过一阵什么呢？学生帽。这学生帽啊，是什么样呢？大家如果看过这个陈真那电影，就知道了。这个李连杰戴那帽子，就是当时那个流行的学生帽。黑色的，像鸭舌帽，但不是鸭舌帽，前面带一小檐儿。而且那会儿流行的什么呢？男孩一人戴一顶，还得流行戴星。买的时候呢，这帽子中间戴一个不大点儿的小黄的星，哎，铜皮的，五星。然后呢，自己再买去。这个什么，这个日杂百货店都有卖星的，有的脑袋上别仨星，别五个星，别一串星。当时讲的什么？谁星越多，谁老大。
嚯！
你要是敢戴仨星，对面来几个痞子，完了。小孩过来，哎，钱他不结，把帽子摘下来，把你星全揪走，戴帽子回家吧。他不结你帽子，就当时你也不知道痞子怎么想的啊，反正都是那种特别可笑的。有的呢别一溜星，再有呢就是当时流行过一种服饰，干嘛的呢？学这个许文强，《上海滩》播了，哎，得装那个样。这西服啊、大衣啊，是不是名牌不好说，是不是真呢子的不好说，得要那样。穿一大衣，冬天的时候敞着怀。弄一白背脖搭的大衣外头，反正谁冷谁知道。但是当时要那样使唤着，满大街有很多年轻人要这个相。哎，这是当时我说的流行。咱们看看听众朋友说什么曾经的流行了。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听友全华，
嗯，
他说了，他说我记得这算是改革的时候啊，初期有一部电影，流行红裙子。
嗯，
说那时候我们要好的朋友啊，人手一条红裙子。
那电影好像叫《街上流行红裙子》，我记得。
哦，
啊，有这么一电影，
哦，啊，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
对，好像有这么一电影，嗯，对，说的就是刚才我说那裙子。
啊，
嗯，
然后这个博客哈，他说了，他说我是九零生人
啊，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啊，当时流行一部电视剧叫《流星花园》。
对，
我当时没看，但是呢，我记得一起的小朋友，从头到衣服。到行为几个月内变化都特别多，
嗯，
后来学校为此还进行了就是严厉的整改，
嗯，
啊，有好多男生呢，就是被老师叫过去，就那头发得直接剃了，
嗯，
就老师直接给剃了。
哎，其实说的流行花园呢，我倒是很有感触，因为那会儿我已经上大学了，
嗯，
当时流行那大头发啊，那种大偏分呢，
侧分，
特别的长，
啊，
对吧？
对。
然后那谁叫朱孝天吧，
嗯，
他是中分，特别的长。然后呢，除了这之外呢，还得穿那个跨栏背心，紧身的，
嗯。
但是各位想想啊。这个紧身跨栏背心呢，因为 F 四人家哥四个呢，人家有块儿，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人如果肩膀上没有肌肉，
嗯，
然后没有胸大肌的话，您穿上跨栏背心呢，凸点，你知道，男的也凸点，除非你有胸肌能胀起来不凸点。所以当时呢，街上有这么一批人，您也不知道身材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啊，然后就敢穿，穿之后呢，反正这肚子比胸脯高，胸脯还凸着点，跨栏背心，然后还大长头发，所以当时流行有一个词儿。估计很多人知道，
什么
人家原版叫 F 四，后来呢再学人家的叫 Farmers，就是四个农民
啊，
有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儿。咱到了一课了，下边呢咱们进一个段，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曾经的流行，然后您可以说说您是哪个年代的人，您那个年代都流行过什么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然后吃穿用戴全都可以。有了王通再说一下咱们的互动方式。
哎，互动的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交流互动。
嗯，说到这曾经流行呢，刚才说了这个衣着上曾经的流行，
嗯，
下边再说一个叫保健上曾经的流行。您看现在新闻里边啊，这个屡见报端，或者说啊在电视里经常报道的某某老人被一个什么非法的组织拉过去讲课，最后宣传买保健品花了几万，甚至有的老人花了十几万二十万都有，这种现象好像屡禁不绝，对吧？就是拿那种假冒伪劣的啊，有点良心的呢，拿这个保健品号称是药品，能够治什么病，反正都是老年病或者是绝症，最后老年人上当。但是啊，这种保健的风气啊，可不是说这几年说咱们看电视啊看书啊大量的有这个宣传中医保健养生的这东西出现才开始注意的，以前也这样。别看那会儿电视台里没有养生节目，这个新华书店呢说这中医养生的书也不是畅销书，但那个年代大家有这个意识，而且也曾经刮起过这么几股风潮，一说这东西估计大家伙儿哎就乐了，哎当年听说过，甚至有的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啊都曾经亲自尝试过。说第一样东西老听众应该知道，叫红茶菌，这东西告诉说是保健品啊，能够治疗什么什么病啊，有病去病，没病强身。什么东西呢？说实话这化学成分我不清楚，因为咱不是学化学也不是学这药学的，但这东西我小时候实实在在的见过。很多人开始流行这个，怎么弄呢？家里边首先得腾出一个罐子来啊，一般来说呀特别讲究的，拿什么呢？家里吃完罐头剩那玻璃罐，把这个还得有这个家庭妇女啊，巧手的妇女拿钩针勾出一个杯子套来，上边带着滴溜的，里边有这么一个，这期那红茶菌呢能够通过这玻璃杯看到里边什么样，出去显摆去，我也喝红茶菌了。这红茶菌什么东西呢？泡完之后特别形象的来说，手感和样态像大鼻涕，
嗯，
就是感冒最重的时候那种拉不断的大鼻涕，跟那一模一样，真的，我不是夸张啊，也不是说恶心各位，就那个样子，颜色是红的。哎，说是菌呢还有意思的什么呢？它还能自我生长。我记得当时说，比如说我喝红茶菌了，然后呢哪儿买的，比如王通不知道，咱俩哥们儿你匀我点呗，我就可以拿剪子绞下一块来放在你的杯子里，你回家泡去吧。你会发现越泡越多，你那杯子里长出来了，这东西它可以哎自己生长，这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东西什么味儿我当时没喝过啊，这个据当时喝过的说，酸不劲儿的甜不劲儿的，反正味儿倒是不难喝，就是样子太恶心，滑不出溜，黏了咕叽的，跟那大鼻涕似的，红色的。那会儿大街上很多人一人一杯红茶菌，这是当时的保健品。然后还有什么呢？关于这个保健呢，当时有这个这是内服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自我强身健体，有这么两种东西大家伙儿知道。一种叫甩手疗法，这上过小品呢，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老太太在甩手疗法，何晓文说您这不行啊，这没有科学依据，您这甩手疗法不能上电视。
嗯，
你看当时成了社会的热点一话题了，就是甩手，告诉百病能从这手给甩出去。很多老年人集中在公园大树底下，然后呢喊着号，哈嘿哈，但是喊号。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当时流行气功啊，好像全国各地都流行。北京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呢？有很多古建筑，练气功去哪儿特别讲究，讲究采气呀。要我说呀，这气功确实是中国一个传统的瑰宝，
嗯，
练好了延年益寿，我觉得都是有可能，也是有作用的。但是呢当时流行起来就盲修瞎练，还找地方，咱那采气呀，武侠小说看多了，咱也不能去峨眉峰顶，咱去哪儿啊？哎，北京有祭坛呢，北边有地坛，南边有天坛，你想想当年皇上祭地祭天的地方，这磁场肯定足，哎，又空旷，咱去那坛上练去，那一定有那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乎您上百度现在搜的老北京气功，您准能搜着，就是当时的黑白照片，一堆老头老太太躺在北京地坛的方泽坛上，躺着四仰八叉，躺在地上面朝天那儿采气， 这是当时练气功的这么一个景象。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当时什么呀，还流行过一股啊磁疗潮，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印象啊？我说几个您肯定就有印象了，咱不能说这品牌的名称，就说它生产的东西，咱避免广告。五行针，
嗯，
有很多人应该买过。这五行针号称是磁化的东西，什么样呢？就一小碗，这小碗呢里边可以抽真空，这碗里头有一针，按照穴位啪往那一扣，把这个抽真空之后，这针就扎在你穴位上了，也不会说扎得很深啊，给你穴位有一个刺激，这叫五行针。一盒当时也不便宜，您想想当时工资是多少啊，按着比例不便宜。还有什么呢？月球车，大伙应该知道，这东西还上过一个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家。在那里边富明老人啊，没事的时候坐在沙发上就拿个月球车那咕噜肚子，那东西你看当时能上这个情景喜剧，说明在当时这个社会是一个流行现象。还有什么呢？元气带啊，是数字打头的，几零几元气带，大家伙自己琢磨去吧，咱不说这名儿。哎，弄这么一个，刚好呢围在肚脐眼或者围在这个丹田这个位置上，可以护住人的元气啊，让人能够延年益寿。当时我还记得这个元气带呢，在电视上做广告，它那盒印的就是一个老寿星，旁边一个仙鹤，然后里边放的元气带就是一白的，像腰带，比腰带宽，一拃来宽的这么一东西。具体什么功效，咱没使过呀。当时很多老人家里边都有。还有呢，频谱仪，什么牌子不说了啊，俩字儿的什么什么频谱仪。当时电视上做广告，这东西烤这儿烤那儿，可以护人的元气。还有各种的这个营养液啊，最有名的就是拿一个人命名的，那人姓曹，叫曹什么什么营养液，还是男士营养液，护肾的啊。还有呢，这个磁化杯，磁化杯呢，哪个集团的，对吧？很有名，什么什么磁集团磁化杯啊，你一杯我一杯，一杯又一杯又一杯，这广告词我到今天都记得。还有一东西呢，叫矿泉壶啊，这矿泉壶也特别有名，为什么呢？在当时的情景喜剧里边叫编辑部的故事，他们那编辑部里边就放着这么一矿泉壶，因为人家的矿泉壶呢是这个剧的一个赞助商，所以体现人的东西，这东西特别有名，当时真的很流行，谁家都有一个。买回来我记得我们家当时都买了一个，几层过滤网，这壶里边，壶这体啊是一个玻璃的，然后呢中间放这么一个所谓的磁化石，上边几层过滤网，就号称你把自来水接完之后直接倒在上头，经过过滤网然后流到这个玻璃壶里边，里边的这个磁化石就可以磁化这个水，底下呢一摁这个钮，这水一出来就可以直接喝。反正当时我觉得过滤的功效肯定是有，因为我们家使了很长时间从来没喝拉过稀啊，但是呢说有什么功效这个不知道，当时也没有说电视媒体像现在似的较真儿，拿一东西上什么中科院，上什么质量检验检测局去做实验去，那现在那会儿也没有，所以特别流行。哎，这是说的保健方面的流行，咱们依然看看听众又发来哪些他们记忆中曾经的流行。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名说了，说这电视剧当时渴望
啊
啊，女主角的发型，
哎，对，
当时成了女士们绝对流行的一个发型
啊。我记得就是慧芳，
嗯，
有点扣边那个发型，
哎，
而且当时呢，除了她之外，各位想想她的母亲。那老太太韩影儿，那是吧？韩影老太太那发型也是当时老太太的标准发型。
好，程一通说了哈，他说，我爸我妈呢都是60后，80年代那会儿呢，时兴绿上衣蓝裤子，
哎，
女士的呢还有蓝色上衣，然后流行叫做扣边发，
对，扣边，
男士的呢还有叫松筋口鞋，女士的是黑色的钉子鞋。
啊，对，松筋口那鞋呢，我们也叫懒汉鞋，因为它一低了就上去，然后呢男的女的基本都可以穿，白布底儿的，黑面的，还有钉子的那个是皮鞋，就是它那个皮鞋那个有一个竖的带儿，正好在脚背上，所以是那样的。
对，而且听友威廉也说了，说那会儿啊我们有一阵儿流行穿片懒
啊，对，
就是那个懒汉鞋，
懒汉鞋，但是咱小时候穿那片懒呢，我不知道它是哪个年代的，
他没说，
他没说。片懒后来的发展跟我们父母那代不一样。我们父母那代所谓的懒鞋呀、它是什么？松筋口，它底下那底儿是纳的底儿。家里边呢叫打胳膊，所谓打胳膊就是拿这个酱子跟纸壳儿一层一层的糊，糊厚了之后啊，旋出鞋样来。打胳膊这个底儿是布的，纯是布的，其实并不筋膜。我们小时候开始就是塑料底儿了。 当然也不禁磨，但是比打胳膊啊、纳底子啊，这个容易。所以我们小时候穿的塑料的片懒呢，它便宜，磨坏了再买一双，就这样。
哎，这听友 Irish 哈、啊，他说了，说我父母都是60后，他小时候呢收藏烟画，
哦
啊，一般都是四大名著、水浒啊、三国。他说我是90后，上小学的时候呢，流行我们玩悠悠球。他说还记得有一个专业动作叫催眠啊，叫睡眠啊。他说还流行收集像干脆面里的小卡片啊，
对，
也是水浒三国。说后来我们就流行玩那个电脑游戏了。
对对对，那个你说那个攒烟花，那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啊，尤其是父亲那一代小时候玩这个东西。那会儿为了促销，他这烟里边呢是有一张画的，就跟那书里边有书签或者这个书藏书票一样，他有这么一东西，然后把这个呢给攒起来，大家扇着玩。所以现在好多孩子说我们小时候扇洋画，这洋画是打哪儿来的呢？其实洋画是打烟画来的。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这音译就变成洋画了。其实洋画并不是说，并不是外国进口的，它跟洋人的东西没关系，它是从烟画演变来的。
再来看一下哈，这听我说了，说我是80后啊，85后。我记得小时候流行一种特别好吃的冰淇淋，叫袋儿零，
对，
有香草啊、草莓味儿的。现在看不着有卖的了。即使现在商场里有各种大牌的冰淇淋可以吃，我还是忘不了小时候袋儿零的味道。
对，那个袋儿零，据说我忘了是北京郊区县的某一个超市现在还要卖的。
好
啊，那东西当时便宜，而且它这个奶油味十足，应该也是用料比较好。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冰淇淋口味咱选的可以多了去了。
是，
今天我来之前，北京晚报还登一篇文章，专门写北京这地面上有哪些个比较好的冰淇淋店。说三里屯开梦龙这就不说了，那可以是去体验，但是起码排队50到90分钟，你可以免费的吃一根。它第一个标题我还记得，其实北京晚报那标题叫冰淇淋里的爱马仕。然后我就看啊，什么牌子我记不住，都是外文，咱英语也不好。我到最后看的结尾的时候，多少钱一根，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
100多，
几十啊？150，
我天哪！我这行了，
吃一根，
真是冰淇淋里爱马仕，我不吃这个。
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这听我说了啊，刚刚提到磁化杯，他说是啊，我奶也有一个，
对，
啊、那会儿买的。然后也听我说了，说这个83年的时候，他说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流行做西红柿酱，
嗯，
然后用的都是大小的玻璃瓶，有像葡萄糖注射液那种瓶啊，那会儿家家都做。
对对对，那会儿因为什么呀，这个反季节蔬菜没有，一般来说你要春节想换换口味的话，西红柿没有，都是这西红柿大量上市的时候。那会儿也真不讲究什么卫生，就是医院输液那瓶子，但是一般选的呢都是输这个葡萄糖或者生理盐水，不会是药水。把这瓶子给拿回来涮干净了，还拿刷子咔咔咔刷半天，把这皮丝也刷干净了，把这西红柿酱啊弄好酱之后塞里头，塞里我记得还不能够晒，好多家里边就是搁在 床底下、床铺底下都干净了。要不然呢就是那会儿有这个简易楼，4层5层的简易楼，那会儿那楼啊楼板都厚，墙体也厚，所以窗台就宽，赶上阴天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窗台上码一溜就是西红柿酱。哎，这东西不让它变质了，等到过年的时候
是
吃这个东西那了不得。咱看时间到了半点，这么着咱稍事休息，然后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曾经的流行，刚才说了衣着上的保健方面的，下边说说玩这方面曾经的流行。我们小时候啊流行过一个东西，应该说是大江南北人手一个，不知道王通小时候有没有印象，这东西叫呼啦圈。
哎，
你们小时候家里应该也
有
吧？而且当时我们是硬性规定，就是上学的时候啊，那会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家长也不敢去教育局告去，体育老师硬性规定一人买一呼啦圈，
还得从我这儿买。
对，咱明天就得上这呼啦圈课，没有这上不了课，必须打这儿买。当时我记得北京这批发市场卖呼啦圈便宜的6块钱的，有8块钱的，他那个12块钱，凭什么在你那买？再说我已经有了，不行，你那个不行，你那个我教不了，我上呼啦圈课必须用我的教具才能教，所以被逼无奈，那会儿很多孩子买俩，是被这体育老师啊逼着又买了一个。但是那会儿可以说是大街小巷，一人一呼啦圈在那晃，都是年轻人呢，都是孩子， 甚至当时出现过一个谣言，不知道王彤听没听说过，
嗯，
就是说别摇呼啦圈了，天天摇那个，你没看新闻吗？有一人呢肠子都拧在一块儿了，有这么一个谣言。其实这东西摇不会说把肠子拧一块儿的，就是天天往一个方向摇不好。但是呢，也有说这东西可以瘦身，摇完之后这腰就瘦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谣言，我真没看见谁呀摇呼啦圈把腰给摇细了的，我是没看出来。因为这东西是有氧运动，不是说你这唰唰唰摇就能瘦。当然了，得看什么强度。您要说一天24小时，您摇20个小时，我相信能瘦。但是每天运动那一会儿，我相信没有什么效果。这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东西。而且那时候呢，我母亲在这个北京站工作，当时她的记忆犹新呢。这东西是她广州来的。
嗯，
他们那会儿卸车的时候，好家伙，有一段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整车皮整车皮的往下卸呼啦圈。从广州发的货到北京卖，当时卖这个的可以说是很发了一笔。然后说到玩呢，我们小时候流行过还一个，王同学应该玩过，我们叫红白机
啊，
或者叫任天堂，也有叫任天堂的啊。任天堂是品牌，红白机呢是说它这个样式，
对，颜色是红的白的
啊，对
对。
然后呢买卡，
嗯
啊，对吧，记得吧，买卡呢卡贵的
贵，
反倒是4合1、6合1的
游戏少，
对，便宜的反倒是150合1、300合1的。你会发现300合1里边啊，90%都是重复的，
重复的，
对，
嗯。
但是往往少的那几个，你发现特别的经典，
嗯，
那几个游戏，
嗯。
我问问你，那会儿你玩的游戏，我看看跟我们那会儿一样不一样？
那会儿
卡机的，
嗯，玛丽兄弟，
对，
啊
啊，
跳的或者坦克大战，
对对对，
还有就是控制两个小人打魂斗罗，
魂斗罗，
嗯
啊。
我就玩过这些经
典。赤色要塞玩过吗？
哎呦，那些都
坦克大战，
因为那些都是几合一的。对，坦克大战也
对吧？坦克大战肯定玩过。哎，这都是当时非常流行。还有一叫马戏团的
啊，对，
第一关跳火圈，第二关跳马
啊，对对对，
彩球，这当时特别特别流行的，
嗯，
对吧？这是红白机，那时候家里边能买这么一个不容易，
嗯，
家里边得是经济条件好的，所以呢，这一个院里或者一胡同的发小。有那么零星几个，
也就几家里有，嗯，
哎，那么这个发小就成了领军人物
啊。
为了玩机器，就得讨好他，
都得跟他走。
哎，然后呢，他还看关系和远和近，
嗯，
关系近的，你跟我玩，你旁边沙发上看着；
对，关系不好的得坐后面。
对对对，且轮不到你，关系好的一局一局老跟他玩。
对，
这是当时的红白机。后来呢，再往后发展，有了什么呢？这东西叫街机。
嗯，
这街机就是大型游戏机。现在呢，咱们看一些个购物中心。楼上还有这个，对吧？但是现在种类多了，那会儿种类很少，就那么几种。
嗯，
那会儿最流行的，王彤赶上没有？我们叫街头霸王
啊，
对吧？红人、白人，什么小妞、瑜伽、相扑，这几个人来回打，这当时非常的流行。孩子们买辈儿去那玩那个去，然后有耐心玩的玩什么呢？玩麻将，
火
街机里边有麻将，这得耐心玩，在那慢慢的玩。但是一般孩子喜欢玩那个街机，那个就是街头霸王，在那儿打。而且这地方是劫钱案件高发的地方，
嗯，
你一去比你大的孩子过来，过来，你刚买完本，把本给我，他塞进他玩去了，你眼巴巴让人劫了，没辙。哎，这是当时说的街机。后来慢慢的流行起来呢，家里边就开始置办什么东西了呢？电脑，
嗯，
但那会儿电脑叫286、386、486，这了不得，到486就了不得了。后来到了奔腾，那就太什么了，太往后的事了。我们小时候刚学电脑的时候就是286，那会儿我记得中学。学校开这课，弄了一个机房，里边全是电脑。
啊，
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会儿进机房有规矩，必须穿鞋套。
鞋套，啊，
这东西怕灰。
对
啊，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一规矩。现在网吧那个全不穿鞋套，
嗯，
啊，那里边好家伙，那机器也没见得寿命短，可能那会儿科技问题吧，反正都怕这个进灰。286那会儿还记得，还不是说操作系统没有这个什么 Windows。DOS 系统教你这个好，什么母盘子盘下如何如何的，后来发现没用，就科技的发展呢真是日新月异，你把那学会了，你发现到现在一点应用不上，有一个桌面系统全都搞定了。再往后还流行过什么呢？我记得玩这方面啊，流行过再往后科技好了 QQ，
嗯，
大家开始聊这个，有多少的网友当时是从这儿认识的，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还保留着 QQ， 您还记得密码，
嗯，
还能上去聊，估计很多人就已经遗失了。还有过什么？当时叫人人，
嗯，
有这种网，好多失散多长时间的
校友，
经过这个又开始联系上了。再后来，2000几年的时候，流行一个东西叫开心，
嗯，
对吧？那会儿我记得，为了抢车位， 为了偷菜半夜两点三点上闹钟，就那么大瘾头。你会发现其实东西现在想起来好似也没这么好玩。
嗯，
然后再往后就知道了博客出现了。当时博客这东西呢还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所谓的少数人不是说您不能开博客，而是说被关注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明星的博客才会被关注。您可能也会更新，也写个四五百一千多的，没人看，只有明星们写长篇大论有人看，给点赞给留言。再后来呢微博的出现，这东西呢您可能就是存在感就强一些了，因为写的少了，社会发展快了，步调也快了，没有时间看的成百上千的字了，你会发现这东西哎就越来越先进。现在想起来，哎呀，开心网里边已经长荒草了，
嗯，
多少长时间没去打理了，对吧？您养的那个虚拟朋友估计早就快饿死了，已经。就时代发展，就曾经的流行一步一步到现在，而且那会儿好多流行语，现在说起来也是土的掉渣了，
嗯，
对吧？这是说到咱们玩曾经的那些个流行，咱到了45，也是稍进一个段，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曾经的流行。刚才说完了衣服啊、保健品啊、玩啊，下边说一个吃。这东西也有曾经的流行。我说几个大家可能会有共鸣的啊。首先第一个，羊肉串，
哎，
曾经的流行，当然现在也流行，但是啊，这东西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在咱们这个北京啊或者北方地区有一个流行的开端的，
嗯，
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春晚的小品朱时茂跟陈佩斯，
嗯，
有一个小品就是羊肉串，
嗯，
对吧？大家很清楚，所以说你看他能上春晚小品，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大家可能记得当时烤羊肉串的有新疆朋友，也混杂着很多呀，不是新疆冒充新疆的，比如陈佩斯演的角色就是冒充新疆的，对吧？然后当时我记得特清楚呢，是一个大铁车，有蓝的有绿的，这大铁皮车那个炉子就在车上，这车呢可以推着走，上面是一棚子。而且当时烤串啊，我不知道王通小时候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用的没有竹签子，用的是车条，
嗯，
就是自行车条，拿这个穿羊肉串，
对，
每一家都这样。你还别说，那会儿还真是香，
嗯
啊，而且那个时候啊，很多人真是凭良心做买卖，他那个肉啊，真是羊肉。
嗯，
当然有的不法商贩可能说像那小品演的用的是腐败过期的啊，也可能，但是用的还真是羊肉。哎，当时而且很多就是经常在地上摆摊的，挂着一个营业执照的，您就放心吃，绝对没问题。
嗯，
我们那会儿小学下坡，出了小学下坡就这么两个烤羊肉串的摊儿，好，放完学之后都央个家长带去吃去。我记得特清楚，当时是2毛钱一串，
嗯，
后来涨到了5毛，再后来涨到了1块，就那会儿我觉得好像没几年就蹭蹭蹭涨到1块了，后来就越吃越少，不舍得吃，那会儿工资可没这么蹭蹭涨啊，所以就不舍得吃了。还有一个东西是当时流行起来的，也是西北的一个吃食，叫拉面。
嗯，
这东西也是突然一时间雨后春笋一般的在北京或者在北方地区出现了。拉面那会儿做的真好，好多这个面馆啊回头客特别多，甚至于说一座难求，您排半天这面碗端着干嘛呀，蹲到街边吃去，要不您搁窗台上哈着腰吃。当时也有报道曾经曝光过，说某某拉面馆回头客多，因为他放了罂粟了，这个倒是也被查过。还有呢，就是后来洋快餐进入了中国市场，对吧？当然孩子们喜欢吃，然后跟洋快餐打擂台的，当时北京出现了好多也是炸鸡。一看，哦，他们炸鸡是裹上了那个面糊，然后撒点什么什么，炸完之后是外边焦里边嫩的，咱也学这个。当时北京也出现了好多国产的炸鸡跟洋快餐打擂台，但后来好像很不幸，都没有幸存下去，洋快餐一直挺到了今天。再有呢，就是自助。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有了第一家自助餐。
嗯，
当时自助餐呢是一个新鲜事物。我记得当时好多电视剧里边形容都是开着皇冠的大老板请人吃自助餐，那是了不得的。去吃一顿好，能说甩开腮帮子交着一份钱随便吃。那当时，当然去的人也得是当时的中产阶级。当时一般的老百姓还是吃不起自助餐的，只是有耳闻。等咱们都吃得起的时候，自助餐都已经是满大街都有了。再有一些东西呢，我也说大伙儿想想啊，当时还流行过一个吃食叫毛蛋。
啊，
哎，王彤也吃过吧？
吃过，
就是孵化没孵化出来，
嗯，
半截死了那个小鸡儿，
对对对，
对吧？蛋壳磕开，里边已经雏形了，
嗯，
连毛带肉，
啊，
有的还有半了蛋黄，半截身子，
对对对，
一块吃下去，
火。
当时咱想想啊，这东西也不老干净，
很残忍，嗯，也不干净，
而且对身体健康，当时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处。我还询问过医生，好像在医学里边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吃毛这个东西啊，
嗯，
是容易构成结石的。
哎，
当然您说吃两根头发这没事儿啊，如果是大量的长期的吃毛这个东西，容易造成结石，这我还问过大夫。
嗯，
所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全都吃这个。这东西也是从南方流行起来的，因为呢，就因为我小时候啊，老听我妈讲故事，这事儿特别逗。她因为是北京站的，当时啊，这北京站到铁老大呀，所以铁路部门啊见多识广，什么流行他们第一个知道。为什么呢？今儿回来说了，嘿，昨儿又卸车了，
嗯，
半车皮毛蛋，你没见过吧？我第一次吃毛蛋，还真不是让外头吃的，我妈从单位带回来的，直接从人那儿买点儿，哎，带回来，说没见过这个吧？这直接煮了吃，
嗯。
后来这事儿发生了，我妈跟我说完之后，大概留一个多礼拜，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毛蛋了，所以这东西，哎，雨后春笋出现了。再有呢，就是那时候流行过一个东西，是河南的，
嗯，
叫红焖羊肉。北京街头好多馆子挂着牌子，河南红焖羊肉，咱也不知道河南是不是真有这个菜，
嗯，
反正北京就有，打着河南的这个招牌，红焖羊肉火过着实一段时间，这东西又不成了。再后来呢，慢慢的小吃又火起来了，我也说大伙知道，成都小吃火了，现在北京还有，后来取而代之的沙县小吃又跟着火起来了。等到沙县再做不动的时候，我再说一个大伙肯定知道，叫黄焖鸡米饭，就火起来了。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鬼街的主打麻小，
麻小，
因为以前北京没有吃麻辣小龙虾的，
嗯，
当时最初卖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北京啊当宠物卖，
好，
有这种挑着挑沿街卖的，或者一自行车后边俩桶，都给孩子买一只买两只，搁在脸盆里养，养死了就扔，没有吃的，也不知道从什么开始，这一下成了盘中餐了，大量的开始涌进来，做成这个美味了，哎，这都是流行的变化，咱们也看看。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关于这个曾经流行的记忆，
哎，咱们来看一下哈，这有一听友哈，还是一聪，一聪说了，说我小时候去我姥姥家，他们那儿有一炸羊肉串，我特别爱吃，然后他还说了，
嗯，
说西单商场对面大铁车炸羊肉串，说特别香，
嗯，哎，您说这炸羊肉串，
嗯，
当时北京确实啊，这羊肉串有三种，这得不能不说一下，您说的炸这是一种，
哎，
然后普遍的是烤，第三种叫电烤羊肉串。现在大家伙可能记得啊，咱不是说为了做宣传啊，有一个字号叫南城乡，这南城乡他们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电烤羊肉串，当年他们家起家是在永定门外，所以它叫南城乡。这电烤羊串现在我看他们家恢复这东西了，当时确实是北京一绝啊，这是电烤的。炸的那羊肉串呢，我看的是两种啊，一种呢串比较大，这炉子也大，这炉子它不是龙火的，它是插电的电油炉子，直接把羊串啊啪就扔到这个油锅里边炸，差不多了，把这个拿夹子给夹出来，旁边呢有这么一个这像罩了一样的东西，往里头一扔控油，然后拿纸还得垫着那个底下，拿纸攥着给您啊一串一串。还有一种，当然小学门口属于是无照商贩，炸麻雀，这麻雀是拔了毛的，穿一串，大概三只还是四只，羊串都小，那串小，那签子也细也软，它不是放在油锅里。这油锅呢就是一个炒勺似的，里边装上油，当然也不知道多少遍了使的，他呢拿一把，那会很便宜，两毛钱一串，好像那麻雀呢是三毛还是五毛一串，拿这么一把直接就摁在油锅里，出来之后呢旁边是拿那可乐罐凿上眼儿，自然放在里面炒炒一撒，
对对对，
这一把多少钱，当时很便宜，当时流行吃这个，这也是炸的。好，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留言。
哎，再看一下啊，这有一位听友说了，说这流行什么？他说我当时有一阵儿兴起吃牛肉面，也是一连锁店，就是那个什么加州牛肉面，
嗯嗯，啊，对，
说当时特流行。
对，当时咱们啊
排大队，
就是当时老百姓脑子里边是有一个误区的，
嗯，
当时这进来之后以为是兰州牛肉面，因为兰州牛肉面是拉出来的，嗨，这词儿不好听啊，但它确实是那么出来之后呢抻出来，它里边呢主要的是汤面。肉很少，
嗯，
标准的就两片，单加肉单给钱。但是你发现兰州牛这个加州牛肉面呢，那面条啊，好像机械出来的，
嗯，
但它里边给大块的肉，
肉多，
不一样的东西了。
嗯，对，
哎，
这还有一位听友说了，说上学的时候哈，我们吃零食一袋一袋的吃无花果，都是特小一袋，然后还有麦丽素，
哦
啊，说早上还我妈还给我冲一杯麦乳精，觉得特别幸福。
那你们家这真是生活条件很好了，
可以、嗯、
啊。但是现在这东西，一个无花果和麦丽素还都有，还有卖的。
对，
嗯，
然后这个听友说了，说这个对呀，养龙虾呀。但是我现在还说呢，说这个现在都吃龙虾。我说我小时候养龙虾，还有很多人不信，说当时我总让龙虾夹着手，特别疼。
对对对，
然后就赶紧跑别的屋找我爸去，
而且还经常会能夹流血，嗯、那边狠着呢。
对，
嗯，
然后还有听友说了，说玩冰壶，有一段
玩冰壶，
冰壶。
啊，冰壶是吃的吧？
啊，吃的是吗？
对啊，
啊、哦，
你要说玩冰壶，那是一个奥运会项目，吃冰壶这倒是有。
啊、
当时就是，我觉得那东西啊，我管它叫三无产品，好像我回忆当中真是三无产品，
啊、
就是小卖部里头卖，就是糖精色素加凉水
啊，
然后出来五颜六色的
给
冻成冰
了、啊，
因为你会发现嘬完之后吧，色没了，
舌头上，
然后呢、
啊，
甜味也没了，这冰壶里就是冰碴子，
啊，
但舌子上有色儿，嘴里有甜味、
哎、
那肯定就是糖精色素加凉水嘛。
对，
嗯，
这还有听我说了，说稻香村当时也有炸羊肉串，
哦，那还真是，这个我孤陋寡闻，当时还没在那吃过，
啊、
嗯，
行，差不多，以上就是这些互动。
好的，那今儿的节目到这儿也差不多了，
好、
嗯，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咱们阿龙说北京，下周一晚十点再见了。
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甘的、哦哦、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地方。